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30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幸福的寂寞》，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6日。一提寂寞，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孤独，孤独是寂寞的伴侣，把寂寞孤独视为人生的不幸是人的共识，它和幸福也不沾边啊。其实寂寞包括孤单、冷清，也可能清静、寂静。孤独呢，就是独自一个人孤单。修炼人与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生活的目的不同，状态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一句话，人生价值与意义不同。就拿我来说，已经七八十岁了，老伴儿去世后，很多熟悉的人包括亲戚都以为我会出国到孩子家去享清福，孩子也多次催我让我赶快办护照，还把我居住的房间都安排好了。孩子说国外宽松自由随便练，还在视频里举起大纪元时报给我看，说就在超市放着随便拿，可我没去。没去的理由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因为我不会英文。师尊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你要不去救人呢，你就不是个大法弟子，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到那儿助师正法救人都会大打折扣，再说自己在中共协党那儿挂号了，他们也不会轻易让我出境。还有关键一点，就是我的居住地是真正的邪恶之中心，一旦离开，那不是临阵脱逃了吗？所以再险恶也不能走。不去国外，那就肯定去国内孩子家了，也没去。一个已经步入70不留宿80不留饭年龄段的高龄老人，居住的楼层高又没电梯，生活起居、家务劳作、日常用品采买、油盐酱醋米面等，哪一样不得自己去办？孩子给买也是有时有赏的，还得看他们有没有时间。可我没去国内孩子家住，亲友们的心不踏实，可我心里却非常踏实，因为我有师父在管。无独有偶，老伴去世一个月，姐姐的老伴也去世了。白天姐姐有女儿去陪着，买菜做饭料理家务，晚上儿子去陪着，时不时的还有儿媳妇带领孙儿辈上门给搞搞卫生。在亲友们眼里，我和姐姐一个是孤单冷清事事躬亲，一个是儿孙绕膝饭来张口水来伸手，于是对两家儿女就有褒贬不一的说法了，给我的电话问候也就多了，我每天回答都是老一套。大陆的情况不容我在电话里实话实说，也不能用微信视频，于是我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都很关心我，我很感激，谢谢你们了，我真的很好，以后你们别给我打电话了，我比你们条件好，我给你们打电话吧。个人有个人的活法，有钱难买愿意，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跟孩子们无关。后来我索性把电话关了，只是每过一段时间分别和他们通个电话道声平安，彼此间心知肚明，真正想知道的电话里又不能说，只要知道人还健在就行了。我选择了寂寞清静寂静，我利用这环境心态来修炼，了却情的缠绕和放淡诸多人心欲望。我不寂寞，也感受不到寂寞，更不知百无聊赖是什么滋味。我每天都很忙，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学法背法练功 发正念、写文章、贺词、上明慧下载、与同修用明慧信箱联系切磋事宜、与同修见面或把做好的资料给同修、或从同修那儿拿回自己不能下载的视频、光盘影像或 MP4, 做出后再免费赠送。所有这些清静寂静可帮了我大忙了。我了无牵挂，专注做自己的事，没后顾之忧。至于吃饭就更简单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简单快捷，怎么方便怎么来，填饱肚子就行。我常问自己，孤独吗？不孤独，因为我有师尊和大法。表面看我形单影孤，独自一个人，在家一个人，外出一个人，探亲访友也是一个人，但我不孤单。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保护着我。我每天给师父敬香，叩首请安，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虔诚恭敬地把选好的水果摆在师父面前，然后双手合十离开。我每天4点多起床，一直到半夜12点发完正念后才能睡觉。中午有时能睡，有时不能睡，只能闭眼休息一会儿，甚至有时连休息一会儿的时间都没有。如果早晨起不来，法轮契机就会把我转醒。我知道是师尊在叫我起床练功，就赶紧爬起来。但也有个别睡过头的时候，醒来后懊丧的不行，还要找时间补上。我知道师尊给我延长来的生命是让我修炼的，不是让我过常人生活的。我除了吃饭和睡觉，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修炼上了。我每天要挤出1小时左右听师尊讲法，耳听师尊那洪亮慈悲亲切的声音，心灵在接受的同时得到法理的启迪和清洗，让自己整个身心都感受到愉悦、鼓励、幸福与感恩。我常常像孩子似的仰望着师尊的法相，师父微笑我就高兴，我知道我做对了；师父严肃我就难过，我知道我没做好。当我明知故犯，说到没做到时，我就不敢看师父，躲着师父，没脸见师父。有时我也絮絮叨叨地跟师父说心里话，看到师尊眼睛在动，我就知道师尊在听；看见师尊头上的光圈一闪一闪的，我就知道师尊在鼓励我，我就下决心一定做好，绝不能让师尊失望。我之所以不孤独，是因为我有师父，这是真真切切感受到的存在。有师父真幸福，那幸福感是局外人体悟不到的，哪还有孤独存身之处。有一次我在一个管理比较严的社区菜场买水果，这个菜场买东西付钱时都把钱的背面朝上给商贩，真相币的字都打在背面，商贩找钱时也背面朝上给顾客。我把一张5元真相币放在中间给了商贩，商贩把钱放在腰包里，又把中间那张5元钱偷偷拽出看了一眼，低着头不动声色地咧嘴笑了。恰在此时又有顾客让他称水果，他连忙拉上拉链去称水果，我趁机赶紧走了。回家后我心里很不踏实，就发正念清除，但还是心不稳。第二天我发现小区内有2个年轻人，一男一女，在小区转悠，赶紧回屋发正念。那一整天我发了好几次正念，刚发完心比较稳，过一会儿不安又上来，尽管我极力压制和排斥，可总感觉有危险在向我逼近。这几年我花真相币少说也有好几千了，以1元钱居多，出去一次可花10几张， 邪党敏感日都没中断过，有人当场就大声念钱上的字，还有人拿给旁边的人看，也有的人不想要，想让我给换不带字的，我就劝他拿着吧，他会给你带来福分，看看上面的字，明真相得福报，他也就收下了。后来邪党驱逐低端人口，早市等综合大市场消失了，外地人走了，被各个社区办的小菜场、小商贩所垄断，买东西人不多，中青年多是手机刷码，老年人大都买卡刷卡，买卡刷卡有优惠，用现金的很少，所以收银员每张钱都翻过来看，就不太好花了。可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状态，我知道这种状态不对劲儿，向内找自己。一，没法正念清场；二，花钱有顾虑心；三，过程中没有清除对方背后的邪恶因素；四，事后有怕心；五，有急于做事心；最关键一点，没在法上正念不足，正念来源于法，还是法没学好，今后要加大力度多学法。我想师尊安排的是救度，只有救世力才安排迫害，否定救世力走师父安排的路。于是我来到师尊法像前，双手合十，把这事告诉了师父，请求师尊加持帮助化解。和师尊说完，我心里踏实多了。我反复默诵师尊红吟中的无求：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心完全静下来了，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好像没那回事一样。第二天早晨一起来，我觉得那件事离我好遥远好遥远，遥远的记忆中都模糊不清了。我知道师尊用时空把它隔开了，压入了另外空间，危险解除了。我再一次感受到师尊威德无量，法力无边，更加万分感恩师尊，谢谢师尊。清静寂静给我在修炼上带来的好处太多了，它能让我静下心来审视自己这颗心，能使我头脑清晰地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修，关键时刻能想起法，能用正念要求自己，能真正在法上修，使自己能真正按照法的要求和标准去做。比如当遇到意外烫伤、磕碰等伤害时，想到师尊讲过的法，说没事，一点事都没有，真就没事。当遇到人中事放不下时，就想用你操什么心呀，那是你说了算的吗，真就不那么执着了。当遇到难以割舍的名利时，心想随其自然吧，是我的不丢，不是我的争不来，心瞬间就变得祥和了。当遇到矛盾解不开时，提醒自己，这是给我提高心性来了，矛盾面前找自己，找到自己哪儿不对，把拧的劲儿顺过来，事情马上就向好的方面发展了。当被误会而受指责时，不辩解，不开脱，放下自尊，先跟人家道声歉，说声对不起，对方态度马上转变。当外出看到青年男女不雅的举动，或脑里梦中有色欲的闪现和表演时，马上念动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练功人，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就能心不动，瞬间解体。当争斗心出来时，就想这是邪党的东西，清除它。争斗心还容易产生妒忌心，就觉得没意思，平复了。 当不服气、不平衡或愤愤不平时，就想妒忌心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立刻就警醒顺畅了。当怕心出来时，要想到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怕也得做，怕也就不起作用了。当遇到高兴事时，就告诫自己，这是欢喜心出来了，去掉它，高兴不能提高，反而容易掉下来。当心理承受达到极限时，想起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真能做到时，就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当我真正这样做的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在法中修，什么是在法上修，什么是在法上提高，怎样才能把自己融于法中，怎么做才是正念正行，才能不断地达到大法的标准要求和境界。现在邪恶不但用清零骚扰、逼写保证三书等要求签字转化，还扬言送洗脑班迫害。不管邪恶要求做什么，都要记住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讲，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只要我们能放下生死，概不配合，邪恶就无计可施，迫害就会解体，邪恶毁人的伎俩就会破灭，过程中就能使大法弟子走出人，走向神。总而言之，关键时刻只要能想起法，并按法的要求去做，就能过关。有了法，我才能走到今天。我经常用师尊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让自己认识到学法对一个修炼人来说是多么重要，从而敦促自己多学、多记、多看、多背、多抄写。我不看电视、电影，不看常人的书报杂志，不用智能手机，不玩游戏，只用一个老年手机与外界联系，还经常卸电池，需要打电话时装上，用完卸下来，每天开一会儿，别人与我联系发短信不耽误事，邪恶的电话监控监听在我这儿就不灵了。在明慧没有让卸载微信之前，我经常用微信和国外孩子视频聊天。自从明慧要求卸载微信后，我让同修按明慧要求重新设置后，智能手机就不用了。孩子几次要求用微信联系，我都没有答应。打了一次国际长途，价格太昂贵，就不打了。现在由国内孩子当中转通信员，传递消息，道声平安就行了。孩子们都能理解，也习惯了，现在就更理解了。其实我之所以一个人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减轻孩子的压力，减少孩子不必要的怕心。邪恶频繁的骚扰与株连，使他们心理负担很大，尤其对小孩子的伤害和冲击是很难愈合的。他们毕竟是常人，一旦承受不住，就会走向对立面，那就把他们毁了。这是邪恶的终极目的。之前，邪恶已经去过孩子家，逐屋查看，做详细笔录，个人简历、手机号，询问一个多小时。现在，只要邪恶一打电话，孩子们就指责他们骚扰，表达自己强烈不满，然后赶紧给我打电话，让我这几天注意安全，并嘱咐我一定要保持电话联系。当环境宽松些时，他们便约我，用车拉我去山里郊外兜一大圈，说是让我散散心，然后吃顿饭，疫情期间就不吃饭了。 买一些生活用品，米、面、油等重东西和蔬菜水果把我送回家，也就是半天多一点时间，基本不耽误什么，却能其乐融融，胜似整天厮守，也是别有一番洞天啊。这就是我一个修炼人所选择的幸福的寂寞。感恩师尊，感恩大法，谢谢师尊。以上纯属个人体悟，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海外法会稿件。奥地利学员在日常工作中提高心性的体会，作者奥地利西人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4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非常感谢我今天能够有机会和大家交流我的修炼体会以及我从中悟道的法理，这对我来说无比荣幸，也体现了师父的慈悲伟大。首先我想交流的是，通过重复出现同样的问题，使我逐步提高心性，直至最后的突破。我大学毕业后开始工作，签了为期4年的工作合同，在我工作的领域，工作合同期都是和项目期捆绑在一起，大多博士都是这样，甚至取得博士学位后也是如此。除此之外，这是一个好的工作岗位，4年我觉得也够长。但我刚开始工作不久，项目的一个大的合作方突然退出，人工费用一下子紧张起来，有些员工直接被辞退了，我也被告知只能够待几个月了。我毕业以后就在这里工作，也没有找其他的工作，一时也没有其他选择。这份工作这么快就要丢了，是始料不及的。但是对我们修炼人来说，没有什么是偶然的。我向内找，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虽然我没有把名利看重，但是我认识到我凡事喜欢做计划，所以也是意料之中，在这方面会有修炼上的考验。我之前隐藏的执着心使我感到不安，因为这次我事先没有一个聪明的计划了。当我认识到这个问题时，我清楚这后面隐藏了我根本上错误的认识。一方面，师父在转法轮中曾经清楚地说过，肩在我们这个宇宙中看就已经是错的了，因为我们讲随其自然，对个人利益要看得淡，他这么奸就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另一方面，根据我的理解，还有什么比无条件的信师信法更重要呢？师父安排好了一切，整个宇宙也都是跟着法中的安排走的，我真正的自己是知道的，但是我后天的执着心认为只要好好规划，就按自己的计划掌控一切。我认识到这个想法阻碍了我无条件信师信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当我找到自己的这个执着心，我就要去掉它。这之后不久，我被调到其他项目，我的合同也被延长了。差不多1年以后，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这次我认识到是对我的考验。我告诉自己不要动心，我想可能我已经和所有同事都讲了真相，所以我在这里的使命完成了。我开始在网络上找其他工作机会，但是我意识到和其他工作岗位比起来，我更倾向于继续干目前的工作。这时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你放不下不就是执着心吗？我悟道作为修炼人，在常人中拥有好的工作是没问题的，也应该做好，但是如果放不下，那就是问题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 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但是作为练功人，别人看的很大的东西，你看的就很小很小，太小了，因为你那目标太长远了，太远大了，你将要和宇宙同龄，你再想想那东西可有可无的，你往大了想想，那些东西都能过得去。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一下子不重要了，在哪里工作都一样，接下来我的职位又不可预见地被延长了，看上去问题解决了，但是还没有完全解决。在第三次重复出现这个问题后，我真正悟到了在我所在层次这后面的法理。当我有一天去上班的时候，我的账户和所有的权限都被封了，人事部告诉我，因为我同时好几个项目切换，所以陷入连锁合同纠纷，所以不能够继续干下去了，我可以立刻回家，即刻生效。我的领导非常生气，因为我手头上的几个项目都是关键时期，而给我分配的岗位责任重大，表面上看上去这是相关负责人的问题，应该避免连锁合同的发生。负责人也很生气，把责任推给了我。这一刻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现在这个人就是这样，遇到问题首先推责任，怨不怨他都往外推。当我想到师父法理的时候，我一下子明白了很多，我看到了这个问题，相关人员有多激动，可是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其中一员，不像上一次，我要跟自己说不要动心。我在这一刻意识到我压根就没动过心，我越冷静情况就越清晰。我的领导担心因为我项目可能完不成，他要承担损失，负责人担心因为连锁合同的错误要担责任。在那一刻我看破表面的幻象，我感觉我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充满了同情和感激。我告诉我的领导，让他不用担心，即使不付工资，我也会把所有的项目都交接好再走。我告诉负责人，他不用担心，没有人会责怪他，因为我自己应该注意到项目间的问题。我觉得那一刻自己很轻松，很平静，就好像我不是在办公室谈自己的离职，而是在练第五套功法。接下来几天，一切都变了。我出乎意料地得到了一个永久职位，这在我的这个领域是非同寻常的，我的同事们都很吃惊。在我的层次，我悟到更深一层的法理。同样的问题我碰到了三次，一开始的两次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执着心，去掉它，我的心性提高了一点，所以情况也随之好了一点，但是没有根本解决。当我能够用我所在层次更高的法理去理解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自然而然解决了，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师父早就在讲法中讲到宇宙的特性在制约一切，而我一开始只是理解到与业力有关。师父在《精进要旨浅说善》中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民族是真正善良的，业力一定会小，也绝不会有战争的出现，因为大法的原则不允许，宇宙的特性在制约一切。当我悟到这一法理更深一层内涵的时候，我以前碰到而处理不好的一些问题和矛盾，现在都真正的解决了。我悟到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讲清真相中，如果有什么不是那么好，或者只是做得马马虎虎，那是因为我还没能从应有的层次去理解问题。当我悟到这一点之后，阻碍我提高的执着心也变得更容易放下。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注意，我不是叫你们人为的做什么，只是叫你们明白法理，这方面的认识要清楚。其实大法不只是度人的，也是讲给各界众生的。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爱护你们人的这一面是叫你们在法中能悟上去。 我非常感谢师父的宝贵安排，让我一步步地认识到。我还想和大家交流在中共病毒爆发期间的修炼体会，为媒体写作的认识。当中共病毒爆发之时，全球很多大法弟子都感受到了救度众生的迫切性。对我来说，就是要把在媒体的工作做得更好。以前我在健康养生版面的文章很少被读，自从被分到了写关于病毒的题目后，读的人数一下增加数千人，我的责任也相应加大了。有时候我会读新的研究报告到凌晨，然后试图总结最新的消息给读者看，以及揭露中共隐藏疫情。但有些文章刊登后，读者给了负面评论，他们会说事情不是这样的，还有我的文章为什么不这么写。尽管这些内容我文章里也都有，有时候我真想给读者写回去纠正他们。有一次我跟我丈夫抱怨那些负面评论，他点醒了我，他说我有读评论和抱怨的时间，还不如多花些精力把文章写得更好。后来我认识到我自己彻底错了，诚然文章的内容是没问题的，任何有医学常识的人都找不出错来，但是我作为修炼人还是不在理。师父在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中说，大家知道做媒体是为了救人，为了讲清真相，为了制止这个迫害。我悟到我应该揭露中共的罪行，即使只是医药课题，也应该写得让读者信服。我该做的不是显示我比写负面评论的读者懂得多，我之所以拥有医学知识，是因为现在正史法需要以此当作工具。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你们是在证实法，不是在证实自己。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你知不知道你是在救人的，你不能树立敌人。当我想到这里，我很后悔，所以我接触到的人，不管他们表面上是怎么样，都是很高层次的生命，都是为了这次被救度的。我悟到只有尊重和珍惜每个生命和任务才会成功。分发传单的经历，在因中共病毒而封闭的初期，我走出去发传单，那个时候还不用戴口罩，我不确定人们的反应，但是我知道这是我的使命，我要去做。我本来打算去市区的两家药房发传单，那里我以前没去过，其他商店因为疫情关门，药房还开着，街上几乎没什么人，气氛很消沉。我仔细一看，有很多商店的店主还在店里理货，为关店做准备。虽然这些商店都应该关门了，但好像就是安排好了我去给他们送报纸。我一家家送，没有拒绝的，一切都很顺利。当他们看到我发的报纸都想要，有些还和我谈了很多。还有一次我去往住户信箱投真相资料，有位老先生从房子里出来，他看到我的时候，我们保持了很远的距离。我认识到他是怕被传染，我不想让他觉得不安，所以也保持距离。他的邮箱上写着不要免费报纸，我问他要不要我们的报纸，并跟他简单介绍了内容，他同意了。因为我们的距离很远，所以我打算投信箱让他等我走后自己拿，他却突然走了过来，双手接过报纸，还非常友好地感谢我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还特地出来送报纸。我很感动，虽然他一开始害怕，但是那一刻他认识到了这后面的价值，所以他怕的因素也就解体了。这只是我前一段时间经历的小事，我非常感谢师父给的很多机会。虽然我过去经常表现得不像修炼者，没有好好的理解法，但当我希望有机会能够做得更好时，师父每次都给我很多机会。最后我想引用师父的一段话来结束今天的发言。师父在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我今天对任何一个高层的神，不管他多大，我说你来当大法弟子，一秒钟都用不了，只要我话一落，他立刻就跳下来，简直乐坏了。明白的谁都知道， 那不只是能自救，而且能救了他世界中的无量众生，这是未来宇宙最了不起的事情。师父讲的这段话让我非常感动，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越精进麻烦事越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2日。在修炼中有时会懒惰和懈怠，可是你会发现松懈不久，你的精神和身体就会出现不好的状态，得额外付出许多才能赶上来。如果一直正念强，保持精进状态，身体状态就好，麻烦事也少。我曾经怕心很重，每到敏感日，邪恶办洗脑班或搞什么签字时，心里就怕。可是越怕越能听到坏消息，总有同修跟我说，你是重点，赶紧把家里大法书和师父法像藏起来。于是在那段风声中，我哪儿也不去，紧张地度过一天又一天。虽如此，警察也没少上门骚扰我。后来我不断清理自己空间场怕的物质，大量学法和发正念，怕心越来越少。这时我发现自己状态有了质的变化，敢参加人多的同修交流会了，大法年画和福字也敢贴在家里，大法书和师父法像也不藏了。有了这种状态时，心里是轻松的，再听说邪恶搞什么骚扰行动时也不紧张了。自己想的就是三件事，那些与我无关，觉得心里装饰越少越干净。虽然我已经退休了，可每天觉得很紧张，时间不够用。学法、发正念和练功就占去6小时左右，如果有同修来交流，小半天就又过去了。有时熬夜或累了，就想睡个懒觉，几次之后马上出现不好的状态，发正念迷糊，学法犯困，常人话多，知道退步了，使劲往回撵，却发现要额外付出很多。如果一直保持精进状态，何必额外吃那么多苦呢？我想起网上有篇文章，有个同修到一个同修家去学法，发现同修家那只猫，每次他去时都感觉有点特别，那只猫眼神可怜地望着他。同修是开着修的，他发现这只猫前世是庙里的一个和尚，跟他是师兄弟。别人打坐时他偷懒贪玩，不好好修炼，没修成，这事转生一只猫。修炼真的很严肃，没人督促你，抓紧不抓紧都在自己，全靠自己给自己加码。身边有个同修曾经是很精进的，每天上午学法，下午出去发资料，可是后来懈怠了，一懈怠状态就变，学法跟不上，发正念倒长，脾气也渐长。但这个同修没有马上把这种状态纠正过来，后来被绑架判刑，回来后听说不修了。还有一个同修曾经也是很精进的，后来他发现小区里有许多纸壳没人捡，于是他就捡纸壳卖，捡来捡去捡上瘾，看见纸壳不捡忍不住。这时他学法很难入心了，发正念迷糊，一条腿也肿了。越是这样他越不愿学法，越不能长时间发正念突破，就想着身体啥时会好。这时候警察也骚扰他，周围不少同修帮他发正念。同修说，你家也不缺钱，捡那破烂干啥？他说，我也知道，就是管不住自己。修炼人滑下来容易，走回去可是很难，就是能走回原来状态，那得付出多大。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因为你要修，邪恶就不叫你修，可是你又不好好修，就是邪恶迫害的对象。越到最后越严肃，保持精进状态虽然很难，但那也是轻松啊。如果懈怠了，你会发现身体和精神状态会越来越糟，得额外付出多少才能赶上来， 这种现象应该警惕。个人一点浅显认识，供同修参考。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